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Well,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姚兰。
今天呢是一期我们的推理馆节目，也是一期串台节目。我们请来了另外一档读书播客即兴沉默的主播张女士。
大家好，我是即兴沉默的主播张女士。
还有我们今天要聊的一本推理小说叫异碎品，它的编辑老师青青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青。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聚在一起呢？这个又要说到我们在春季书市的一个特殊的缘分。即兴沉默是我一直听的读书播客，就是在我自己做播客之前就在听，在春季图书市集的时候终于和张女士啊，我这仰慕已久的主播我们见面了。那天在书市上，姚老师去选书的时候就选中了一本异碎品，是何瓦皮老师写的一本新书。
恰巧我也看过这本书，也很喜欢，并且认识这本书的编辑。
对，回去这很快就读完了，然后跟我说这本书好，然后要聊一下。我说哎呀，那各种机缘巧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聚在一起聊一聊这本书。从编辑老师角度肯定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哈，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这本书我先说几个关键词，它的关键词涉及到三个，首先是婚姻，第二个是秘密，还有人性。我们当时定位这本书的时候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女性主题的悬疑推理长篇小说。因为是悬疑小说嘛，我就不能剧透太多，可以给大家大概介绍几条线索，大家有兴趣再去看。这本书呢，它一开始是从一个工地上的一具尸体的出现开始的，警察很快就确定了这个受害者的身份。这个受害者呢，她是酒店公司的一个女销售，她的名字叫方瑶。其实她已经失踪两年了，她在失踪前不久呢刚刚跟未婚夫袁东分手，这个袁东就是我们这个书的男主角。那警察就理所当然地怀疑起她这个未婚夫的身份了，她也确实有一个可疑之处。这个袁东呢，他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医生，他是专门给人做整形的，他的银行交易呢最近又显示了有一些大额的转账。而他的妻子叫丁冰，是一个在书里会频繁出现的人，也是一个女主角，看上去非常的苍白柔弱。她很奇怪，她没有斩钉截铁地告诉警察说我的丈夫无罪，而是告诉她我的丈夫确实有事儿瞒着我自己。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三个人展开的。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呢，方瑶她的追求者、她的暧昧对象，以及看起来非常恩爱的袁东和丁冰这对夫妻，他们周围的人也就逐一出现了。比如说袁东的上司啊，是一个精英女商人，她被追债的人盯上了，他们也出现在这个县里面。那女主角丁冰的父亲家里呢，居然摆着方瑶她曾经销售过的同款红酒。整个的就是各种交叉的人物会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但是这本书它并不是一个寻找凶手的书，也并不是说从警察的视角去破案，就是你可以带入每一个角色，看看到底是谁在筹谋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秘密，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可能都非常的光鲜亮丽，但其实并不是坚不可摧，也就是大家的生活都很易碎，就像一个易碎品一样，也就印证了这个书的主题。
青青老师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几条主线以及它整个一个内核。就这本书让我一下就想到了阿加莎，也是这种虽然有很多人物，但是其实人物关系并不复杂，它主要都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同事之间，都是看起来是这种中产或者是很体面的生活，但是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体面可能要隐藏一些秘密，由此就会引发出一些不管是凶杀还是其他的一些不可告人之处吧。所以这本书读起来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
我就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啊，那这本书里面读起来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些片段，不管是人物还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合上书马上就能想起来的。
合上书马上想起来的就是那句很有名的话，应该也是阿加莎说过的，表里如一的人少之又少。这个通过这本书能印证这句话，就是每个人你看上去他的外表都是很正常的或者是很体面的，但是他背后有很多秘密，你通过看书才慢慢的发现的。我关注的点还都挺小的，就是有一些很小的细节，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是很容易被忽略。比如说前半部分很早就出现了关于这个女主人公丁冰，就是那对夫妻里边的妻子嘛，有一部分讲她留学的时候提到了她喜欢玩的一个游戏。这个冷冰的出现感觉似乎是在交代这个人物的背景，就我觉得作者其实他在这本书里因为出现的人物比较多很复杂嘛，但是他的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点，就是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完整的线，就是他的来龙去脉，就是之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你能看到预测到他以后可能会有什么走向，这一点是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是每个人好像都能写一个人物小传或者单拎出来又发展成了一个故事这样子的。他在前面介绍这个女主角留学的时候喜欢玩的那个游戏呢好像很突兀，就是现在正在说那个案件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过去的一件事情，但是看到后面就会发现所有的前面出现的内容都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后面一定是由他发展出来了更大的线索。还有一些是我觉得他的文笔非常好，这不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之前还出版过好几本虚构的作品，就在这个书里边他会有一些借物喻人或者是借什么东西的描写来反映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反映这个人的特点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他是描写一种花，说这种花呢所到之处别的花就活不成了。他在那一篇里边其实是在讲这个丁冰的父亲，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一个商人怎么在这个商场上，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也做得很大，涉猎各个产业，那他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单靠来写他的过去就显得有点普通，但是他写那个花映照这个父亲的角色，读者一下就能明白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除了可能在生意上非常的决绝果断，可能在生活上对待他爱的人或者是对待他非常在意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可能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在后面其实他的父亲也有一条线，就是在这个案件里他也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就这个形象一下就立起来了。还有一个是我看到第一遍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就是我后来又看了一遍突然发现的，就是我觉得女性的直觉非常的敏锐。就在这个书里有一个警察，他一直在破这个案子嘛，就这个警察其实也是一条线，这个警察呢他的妻子在国外，他们会交流一些他的平时的工作，他就偶尔会跟这个妻子聊起来我最近的这个案件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妻子其实有意无意给他提供了一些灵感吧，不能叫线索，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些灵感。后面你就会发现他的妻子其实挺敏锐的，可能也是因为他妻子应该是心理学吧，
对对
对, 对，是个心理学家，
对对，他是研究心理学的，所以他会从心理学角度来帮助他的丈夫去你怎么分析这个案件，看这些人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在有意无意中其实是帮助了他的。
张女士刚才说的阿加莎那句名言在这个书里面反复出现，就是表里如一的人少之又少。
对，
这句话呢其实在阿加莎的作品里面就类似的意思也是反复出现的、不止一本书，比如说在最经典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波罗他有一句话，他就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侦探的一个缺点，我们总是希望人们表里如一，不允许情绪有无端的变化。其实他想表达就是说，我们是这么希望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还有在斯塔福特一案里面有一个人物说，这个房子我们刚刚租出去了，租给了一位绅士，他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绅士啊，谁知道他是不是呢？这个房东就说，这个很难说，现在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都不是那么表里如一。为什么这句话会反复出现在阿加莎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是阿加莎他对人性的一种洞察。
我觉得可能因为作者应该也是喜欢阿加莎的吧，我猜想啊。而且这句话又很经典，就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里是不是会有致敬的意思？青青知道这个吗？
这个还真没有跟作者去专门讨论过。阿加莎他是反复会出现在书里面的一个元素，我作为读者，就虽然是个编辑，但是第一遍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也是从读者的角度试图去理解每个人物他所带来的含义。阿加莎在这本书里面反复出现，我觉得他反而像一个影子。书里面还有一个元素，它是一棵树，树是冷眼旁观着所有人的变化，树是更恒久的。那我理解阿加莎作者把它放在这里，它类似于一个点题，因为阿加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大家每次谈到她都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她跟她丈夫的感情，然后她有一天就是失踪了。这里面第一次提到就是袁东刚跟丁冰认识的时候，他们定情之前，他在丁冰的书桌上看到了阿加莎的书，他就跟丁冰去聊阿加莎，他说这么聪明厉害的女人和她一起生活的丈夫会是什么感受呢？那什么都逃不过她的推理，这种也很恐怖吧，就好像你上课只要开个小差就会被老师抓到。其实我觉得丁冰他有一部分跟阿加莎是非常非常像的，他非常非常的敏锐，他的背景也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的条件也非常的好，她对她的丈夫也是一见钟情的去爱上的，但是她的丈夫最终似有似无的背叛了她吧。我觉得丈夫对她的伤害跟阿加莎丈夫对她的伤害其实有一种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好像作者赋予了丁冰跟阿加莎不同的一面，就是阿加莎是利用自己的失踪去复仇的，那丁冰她像一个背面，她看似不在意，但他没有让自己失踪，却不停地让别人死亡，把别人玩得团团转。我觉得这像是一种戏谑，然后也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好像是在说再聪明的女人也逃不过爱情的牢笼。也是制造了一种悬念。
关于阿加莎失踪的十一天，这个是只要你对阿加莎有一点了解，她的这个人生经历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是的，
这个也是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其实在她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阿加莎她的母亲去世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她丈夫出轨了，所以阿加莎在痛苦之中吧，离开家长达十一天的失踪，全英国就在寻找她，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但对于这个事情呢，阿加莎始终是讳莫如深，在她自己的自传里面几乎就是轻轻带过，没有展开，就是他也没有说自己为什么。后世的人研究这段经历也没有得出确切，就是大家都是一种猜想，所以到底他是有心还是无意。然后因为阿加莎自己是说我失忆了，所以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探究出真正的真相，但是可以从呈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阿加莎本人非常痛苦，另外一个就是当时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舆论，这个用到小说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和故事里面的人物一个互文和共情，确实用的是比较巧妙的。姚老师，
关于阿加莎在这个小说里面出现的元素，丁冰这个角色就是他有阿加莎的全套书籍，当时在情节发展到这一趴的时候，丁冰从书架上拿起一本《谋杀启示》，袁东拿起的一本呢是《百官》。《百官》这本书有另一个名字是 H 庄园的一次午餐， 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脑子里面那根弦稍微崩了一下，我说诶，这个这么多本书它单独挑出这两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用意呢？但是因为还没有看完，就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就看过去了。然后等看完之后第二遍我又翻回来找，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提到这本书，而且为什么是作者安排丁丁拿起这本书，就是他一定是跟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元素是能够互相印证的。
谋杀启示其实这个呼应到刚才张女士说的那个点，就是警察的妻子她是个心理学家。
对， 对，
这个小说里面呢它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追查线索的时候发现死去的这个受害者方瑶她生前呢有一个交往甚密的闺蜜，
嗯，
两个人形影不离，大家肯定会想应该能从她闺蜜这儿得到一些线索吧，
嗯，
但是发现很神秘，这个闺蜜呢她几乎就没有在其他认识方瑶的人面前出现过。
对，
这个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是的，
警察也找不到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物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
就是这个时候那个警察就有了一些猜想，他说会不会这个人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人冒用他的身份。那这个时候心理学家就说，从心理学的现象来说，虚拟身份的人很少是凭空想象的，他都是把自己听说过的看过的其他的人进行加工替换，所以可能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灵感啊，然后警察又突破了一些线索。当然这个我们就不透大底了，
嗯，
这个环节是一个非常细思恐极的，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本书哈，就是它里面前后的这个铺垫反转。那《谋杀启示》这本书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有这种身份互换，所以又和这本书是能够印证上的。这个 H 庄园的午餐呢为什么让袁东拿起来，因为这本书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关系，就是里面有一个男性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两位女性，一位是他的未婚妻，还有一位是可以算是庄园主的有点像养女这样的一个角色，大家会认为说他们三个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情感纠葛，和这个 H 庄园的午餐这个案件和他这个案件的走向，是因为三个人的这个关系，所以和这个案件的走向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袁东拿起这本书，这个人物关系里面方瑶是袁东的前女友被害了，丁冰是他现在的妻子，所以这就已经是有
映射的。
对，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会发现其实袁东背负的秘密还不止于此。
对，他是一个看上去最体面的，他是一个医生，嗯，而且是一个整形医生，可能在书里描写呢整形医生收入高，他作为一个整形科医生，然后他自己形象又很好，又有一个美丽漂亮的妻子，好像还马上要生小孩了，已经怀孕了，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人生赢家。
书里面给他的形象还是属于年轻帅气，
对对，是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其实有一个隐藏非常深的秘密，可以说这个秘密是导致这整本书的故事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他们身上都和一些命案有关，
嗯，而且袁东的这一条线因为是他的那个秘密还牵扯出来了另外一条线，就是另外一条线呢可能是看上去跟我们一开始看的这个主线，就是在工地上发现的这个女尸的这条线不相关，但是另外一条线呢也挺引人深思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跟他有关的这个另外一个人呢，他不是我们一开始出现的那些上层的这些看上去很体面的，要么是那个企业老板，要么是医生，要么是他的那个美容院的老板，这些看上去还都是那种有点像中产阶级的这些人，但是跟袁东有关的一条线，那个人是一个赌徒，看上去就是一个 恶棍，就是他永远戒不掉赌，然后欠了很多钱，在他的这条线里边也有命案吧，其实是跟我们在平时网络上看的社会新闻有一些很像的地方。
因为这本书它是一个第二人称视角，我看的时候就每一次切换视角我就会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哎，换角色了，换角色了。刚刚你说到这个赌徒，我有想到我本来在看到这个书是这样一种写法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一个预设，就是我看到那些性格比较像我的或者是说有共同经历能够带入的，我可能会比较沉浸。但我万万没想到我真的看的让我觉得心跳加速的就是这个赌鬼
啊、哦，对、嗯、我也是，
对，就是他不断的加注、嗯、然后好像丧失了神智一样，我当时看的我就觉得我的心就是很恐慌，就好像自己的钱扔进去然后都消失了一样。
是的，他在描述那些赌徒，其实他不只描写了这一个人，在描写他的时候还描写过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群像。我当时就感觉有点我代入了，说我好像变成了他们这群人里面一个，我就冷不丁的愣了一下，我跳出来想，如果我真的是那样的一个人的话，我自己都不敢想，就是那样的，你已经好像抛弃一切了，你一门心思都在你的这个赌注上面，就是所有陷到这里边，不管是赌博也好，或者是那些就是违禁的药品也好，都会有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嗯，
所以我其实有点恐惧的反而是这种，就是那些像青青刚才提到的他觉得恐怖的那些，我好像比如说尸体啊或者什么，我倒没有那么觉得恐怖。
这个书里面关于尸体有一句话、
嗯、
也是让我觉得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是从一个法医的视角，他就说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啊，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具尸体是在森林里，是一个被抛尸多年的尸体啊，在这个肋骨的缝隙里面长出了一丛一丛的蘑菇，然后他就说谁说人死了就消亡了呢，就他明明作为有机体他还活着，你看这个生命和大自然是多么和谐，他们其实是融为一体，生生不息的。看到这段我说哎呀，这个作者的角度这是我没有这么思考过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到尸体想到的都会是啊，生命的终结，如果是从法医的角度、嗯、那就会觉得人的骨头会说话嘛，肯定说我探求什么线索，但是他竟然能从一个其实生命和自然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去看它，可不是吗，大家其实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他用第二人称、嗯、我觉得第二人称挺难的，就是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写得非常立体，不是说很平面的只是在描述这个人做了什么，因为咱们正常人不会接触这么多尸体，只有像法医这种职业他才会经常接触尸体，所以他的思考角度其实跟咱们是不一样的，可能作者提供了他们非常专业的那种角度。
而且这本书里面的警察他其实是一个警察的组合、
嗯、
就是、有刚才的法医，然后有技术人员、
嗯、
有这种新手，还有一个向义，就是属于这个、嗯、
警察的主线，
还有向义是作为警察的队长，一个警察的组合。但是我感觉他并不像一般的这种推理小说里面侦探的那种视角，
嗯，
而且这些警察他们也各有各的想法，虽然他们获取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去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却并不一样。而且因为读者是不停的去切换视角，所以读者获取的信息是领先于侦探的，就是你看着这些警察，因为你的线索比他们多，就很着急说哎，不是这样啊，你跑偏了呀。
对，这个向义在里边其实是跑偏过好几次，我看到最后，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也胆子比较小的，我先去看了结尾之后
啊，
我再回来看，
不怕剧透。
对，我是这样的，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会顺着想看到最后，一步一步抽丝剥茧，知道最后的结尾。我是一个性子特别急的，我不管是看剧还是看书看小说，我是不怕被剧透的，我反而是愿意看就是他们中间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最后达到那一步的。所以我在看这个书的第一遍的时候，我是看了结尾，然后再看他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走弯路嘛，走弯路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着急，就我是在那个上帝视角了嘛。
我也想问一个，因为我自己平时胆子比较小嘛，就是比如说看到什么尸体啊，或者是特别血腥的画面，甚至描述到人性特别恶的方面，我就会脑补出来会不会发生在我身边。就是比如说看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剧，我就想会不会晚上我的床底下伸出来一只手抓住我的脚，就是你脑子里会想这种。刚刚像张女士说的这种读悬疑的时候，你好像是另一种乐趣，你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你去看别人怎么去操纵那些事情。所以你们看悬疑的时候看的是爽点吗？就是推理的一个一个的爽点，还是说就是有一种上帝视角可以操纵别人的人生这种快感？
我读推理小说一般是侦探视角，还是本格推理的那个逻辑，就是说哎，他的谜题是什么，轨迹是什么，然后他怎么样去破解这个谜题。因为推理小说嘛，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于有这个解谜的过程，是区别于它其他类型小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了。但这本小说呢，我确实是觉得它更像悬疑小说。它虽然也是在破案，但是可能对于轨迹的设计它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有的基本上从看到前面的时候你大概大致就能猜到后面，就是从轨迹来说 它不复杂。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设置的悬念，而且包括这个作者的写法，刚才我们也说它是比较独特的第二人称视角，它这种对每一个人物的描述，就是这种人物的立体感，我觉得这个是这本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哪怕我已经知道它的底，然后我去读它，依然还是会觉得很吸引人。这是和找谁是凶手这种模式的推理小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而且我们如果要是单纯的看那种推理啊或者破案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凶手是谁，知道他们中间是怎么做的，可能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书我看完之后，再看第二遍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的描写，你是觉得可以拿出来反复看的。他会有一些类似于有点像哲理，就是或者是那种金句那样子的描写吧。比如说他有一句是，正因为你每天怀抱着秘密，才无法真正拥抱现实中的人，让自己一次次和幸福失之交臂，就类似的这种描写。还有一个是，你起先只是好奇，往悬崖边走了几步，再走几步，走得更近一点。你探身往脚下望，想看看悬崖之下是什么，而那时你脚下一滑，坠入深渊，就有很多类似于这种描写。
哎，刚才这段描写是关于丁冰的。
对对对对，是的。
哦，我觉得我看这一句的时候也是特别有感触，然后
感觉好像自己也滑下去了。
丁冰他也是有很多自己的秘密，而且他曾经在就是你提到那个游戏里面，他还用了一个哈利波特的梗，就是把那个游戏称之为魔法世界，然后把游戏外的人称为麻瓜。就是在他的回忆里，他是在魔法世界里和袁东相遇过的，所以他看到袁东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复杂的情感。但是当他相恋的时候，书里的描写是，你总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他，多么渴望能在现实世界中相认，你要想象他是什么样的反应，是和你一样的惊喜激动，还是惊慌失措。但是你们的秘密是横在你们之间的高山大海，为了和他相伴，你愿意 被惩罚永远戴着面具。我当时看这个时候我说哇，丁丁这个内心的冲突好多呀，他有强烈的要去打破这个魔法世界这一层罩子的冲动，同时他又要把这些秘密紧紧的给隐藏下，就他天天带着这么强烈的冲突，然后还每天要看着他的丈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幸好他不上班。
所以在豆瓣上当时有一个读者评论就说，丁冰和袁东这两个人，袁东犯的错其实并不致命，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挽回的，但是丁冰就不一样了，他心机过重，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非常非常精致的算计。
但是丁冰其实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他是有原因的，在这个书里也有很大的篇幅在介绍他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
对，包括那个死去的方瑶，就是那个最初被发现的那个尸体，他其实原生家庭也有问题。
对，
感觉反而是整个这个小说看下来，原生家庭有问题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了，就是我们不可能是父母，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方瑶好像是唯一一个他在努力的冲破这个原生家庭想要努力好好生活的人，但是他最后却还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还挺让人唏嘘的。
其实方瑶他开始是作为一个被害者出现的，但是通过他的同学包括去调查他小时候的经历，就这个女孩的形象立在你面前，你真的是又心疼又很佩服她，就为她的这个不幸你是会觉得非常惋惜的。包括她和她的母亲，就让我想起一句，就是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但是方瑶在一个充满了阴影的童年里面，但是她长出了一颗阳光的心，就是她还要去保护被校园霸凌的同学，所以就是每个人物都很立体。
哦，原来你们读方瑶是这种感觉。当时这本书最后要落稿的时候，因为中间我们也会跟作者讨论，他说怕有的人物立在那儿，大家会觉得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让一个受害者身上有了污点，因为他中间也有一段情感的那个戏嘛。那个作者就跟我讨论要不要这段删掉，我说不要删，我说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可能他曾经的那些过往导致他现在的经历都是有原因的，就读者会原谅他这个一点点的不完美的，所以大家反而读到是心疼的感觉。
对，而且方瑶就是他整个人物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生时代他和郝晨之间的故事，就是郝晨是一个男生，然后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些情况被孤立被霸凌的这么一个男孩子，方瑶成了他的保护者。哎呦，这个说的有点激动。就是在郝晨的视角里面，他是在一个就是黑暗的隧道里面前行，然后
真是没有想到这本书还有这样的读者体验。
对，然后他说方瑶就是他的一束光，然后他向他狂奔。哦，我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啊，就是可能这句话说出来情感有点强烈。
我想到了就是不久热播的一个电影，就涉过愤怒的海，
哦，
黄渤和周迅演的那个，昨天我还和我的朋友在讨论说原生家庭里面，当时它里面也有一个特别，就是刚刚姚老师说到那个像一束光一样奔向他嘛，然后我觉得曾经受过原生家庭非常大伤害的孩子，他们的心里就像一个怎么讲呢，如果世界是彩色的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有通过特别特别激烈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去抗争来表达自己，他的世界才会有一点点的色彩，然后才会有一束光进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我读这本书比较感动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他有各个阶层的人，比如说非常体面的中产阶层，然后也有刚刚大家都更有共鸣的，就是比如说像杜子华那种底层的小人物，或者是像方瑶这种曾经在他童年时候受过伤害，因为童年也是一个弱小的个体嘛，在这种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目的，就是这些人全都被糅合了在了一起，然后呢大家因为命运牵扯到了一起，所以可能会互相伤害，然后有的人也会 就是不断的挣扎，不断的算计。在这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面，其实为什么刚刚姚老师就是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可能是也会勾起我们一些对特别沉重的社会话题的一些讨论。比如说这里面有人从家暴，我们刚刚聊到的有赌博、整形，然后包括杜子华他杀妻骗保，然后还有熟人性侵，就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是从不完美的女性受害者，然后再到消失的爱人，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议题。其实这本书虽然是一个虚构小说，但它其实每一个人物好像都能在新闻版面里面找到一个原型出来。它每一个人的出现给我们的心理震慑都像一个特别重磅的炸弹，提醒着我们就是这些故事在现实生活里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
我刚才是关注到一个点，青青老师您说其实你是胆子比较小，很害怕这种脑补出一些恐怖画面的。
对，
哎，那你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就是你是怎么克服这一点的？
克服的比较辛苦，一开始就是不单单是那种血腥的画面，它可能只是一种表层，它会激起我内心的一种恐惧，就是人性的恶。我可以先插播一下，因为刚刚想说然后没来得及，就是大家都对杜子华这个角色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我也是合上这本书之后，撇开所有的故事，所有的那些文学性来说，这个角色是让我丢下这本书之后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因为他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然后也因为自己的贪婪和短视被那个杀猪盘骗得倾家荡产，然后欠下了高利贷。这个剧透一点好像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顺着就会读得到。然后他抛弃妻子，就自己整个消失在了熟人的社会里面，他妻子自己独立抚养儿子以及残疾的公公。他是在最后在追债人不断的来挑衅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他选择离婚，但是说出离婚之后他就被杜子华害死了。这个害是先给你买个保险然后再杀死，这也是因为他的无知和短视嘛。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缺席的父亲到哪里去了，你一个缺席的丈夫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又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这种人性的恶其实是更能激起我的恐惧的，甚至会因为这件事情难过的睡不着觉。与其说是恐惧，可能更恰当的来说就是一种难过。所以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一开始根本都不想把它往悬疑和推理上面来靠，然后我把它当成一个文学类的不错的文学类的读物来做，然后就不断的去梳理，就撇开一开始把那个尸体的部分就是跳过去了。刚刚你们念到的那个从他的尸骨里面长出那个植物那一段我就不太敢看，然后杀妻骗保这种片段读到了之后我就会做一个标记，所以整体一开始是跳着看散着看的。作者给我的文稿一开始它是有五六个 word 的，就是每一个章节分批次给我的，我就每一次跳着看跳着看，它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一样。后来呢，因为它是一个群像戏嘛，就是出现的人特别多，我就开始画那个人物关系图，也是跳着看的，都不敢从头到尾看下去，生怕看出来就是对我造成沉重打击的这些人性的恶。就是一步一步这样的，就是先把人物关系图画好，最后才把所有的文章整合在一起，大概看了七八遍吧，第一遍稿子会看到七八遍才看完，再去跟作者讨论就具体的立意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后面可能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其实刚才青青你说的那种细思恐极的地方，这本书里面有一处也是让我当时读到那儿的时候汗毛直竖，就是也是刚才我们说虚拟身份那个地方，书里面写人们说谎的时候往往会从其他人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他说这个警察呢就想起以前办过一个离奇的诈骗案，这个罪犯冒充他前妻表哥的身份，不仅是用对方的名字照片经历，甚至从两年前就开始注册小号同步复制对方的朋友圈。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汗毛直竖。
我听过一个播客讲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真实的事情，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听友投稿给这个播客，这个主播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对年轻的 情侣，他们好像被人盯上了，经常会收到莫名其妙的快递，最后不堪其扰搬家，但是又被发现了，就是反复被发现，就一直会收到莫名其妙的短信啊快递啊，就总感觉这个人在你的周围，但是你又不知道是谁。后来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人找出来了，那个人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吧，但是他那个时间跨度挺长的，可能有几年吧，就在这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个就是发生在北京的事情，所以你就觉得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有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
这个是有特别目的的，之前还有一个好像奥运冠军他的妻子就不停地被造谣嘛，好像别人也是盗用他的身份潜入他的朋友圈，他发什么他就发什么，就是很恐怖。后来我不知道大家在微博上有没有就遇到过这种事情，我的号也被盗过，就是有一个人他取一个跟你 ID 差不多的名称，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一个字符的区别，然后他就把你的所有的信息都
复制过去
发在他的微博上，就还蛮恐怖的。
哎呀，所以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任重道远。回到就是故事里面，其实那一段呢就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它是一个法国电影叫《非常公寓》啊，它的女主角就是贝鲁奇。前面看完全就像是一个爱情电影的模式啊，就是男主角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女主角，两个人呢相爱了。但是他的故事里面是有倒叙的成分啊，就是实际上男主角出场的时候，你知道他已经是他身边已经有未婚妻了，不是他的前面的这个女友。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随着男主角的视角看过去，就两个人相识是在巴黎，这个男主获得了一份在纽约的工作，他就跟这个女主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这个女主就说那你等我信儿。但是在他们约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女主没有来，就男主就去了纽约工作，所以两个人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是这样分手的。但是呢这个男主他无意当中他觉得好像和他的这个女友重逢了，虽然没有见到人听到他的声音，他就去追查这条线索，当然也发现了他的这个女友现在的一些生活和他周围的人。他就潜入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前女友现在住的地方，就等着他回来。看到这里面都觉得像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好像还挺曲折的。结果这个公寓呢到晚上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女孩，但是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女子，并不是他的前女友。这个女子说其实这是我住在这里，这个男主就和这个公寓里面的女孩然后认识了，也非常神秘的女子。结果中间的这些过程哈就不赘述了，结果等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一切是因为这个走进这公寓里的这个陌生女子她造成的。就是以前她是和她的这个前女友然后是邻居，她很羡慕这个女孩，也很欣赏这个男生，他们之间很重要的那次造成他们的分手，就是那女孩说你下午等我，其实是他的前女友，他是一个演员嘛，他们剧团马上要出发去巡演，他就给这个男主留了一封信，其实是告诉男主等他巡演回来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结果这个神秘女子就是他的这个邻居就把这个信扣下了，并没
有交给他，
对，没有交给他，事后又制造了种种的机会让他觉得他们是素不相识的，然后只是一个偶然的因缘际会。
哦，
好恐怖啊。
这个电影我在猫猫的安利下看了，就是前半节感觉就是一个爱情片俊男靓女，然后后半节发现是一个悬疑片，不断的反转，就如果我当时在发弹幕的话，我觉得就是每隔五分钟我就发一个啊啊就是这种感觉，还挺推荐的。
为什么会想到这部电影呢？就是也是和我们这本书里面哈有很多细节你发现是呼之欲出的，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一边看就一边想起那部电影。这部电影因为我是距离上一次看可能也有很多年了，然后我又找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比如说这个里面丁冰和袁东的相识，在 书的前半段看起来，因为他们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识的，从咖啡馆的店员的视角看过去啊，两个人就是
拼桌，
对、嗯、而且是偶然的巧合、嗯、偶遇，然后一见钟情，发展出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但是随着故事的往前推进，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也是被设计的，
都是计划、嗯、都是心机。
对，但是这个心机的初衷又是因为爱，所以就这种复杂，就包括电影里面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就那个邻居那个女孩然后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其实她到了就是两个人约定的那个地方，她手里拿着那封信，就她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信交给他，最后她是出于因为她也喜欢这个男生，她就没有把信交过去，包括她后来设计的他们的相遇。
所以那是爱吗？他是喜欢吗？我觉得甚至只是就是套用爱和喜欢的名义，然后去占有，去掠夺，然后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这个就是书里面再次让我感觉到恐惧的地方。
嗯，人的贪婪它有很多种，它会套上各种各样的为你好，我爱你，我在意你，用套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名义，好像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反驳了。这种东西才在生活里出现的话才恐怖。
我觉得这种爱不像是对一个人的爱，更像是对一个物件的爱，尤其是那种你有我也想有，你有我想有的比你更强烈、
嗯、
如果说对方没有，他反而倒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爱，就他没有看到这个他爱的这个对象本身的什么品质来激发他的爱、
嗯，
仅仅是从一种占有欲出发的。
对，就好像把人性的那部分给掩盖掉，这个占有欲我理解成动物性，就是把人最原始的那一部分给激发出来了。
之前看过一篇对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和心理学家，这是国外哈、啊，这个也是一本书叫《爱的对谈》，里面他们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在恐惧中寻找真爱对于任何一个恋爱故事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它往往它的动机是比较自私的，就是我要避免孤独、嗯、然后我要去让别人来为你寻找欢乐，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就是有问题的。他们也探讨就是人呢可能会陷入一个陷阱，就认为这些浪漫的爱情就是一种人生问题的解药，但是可能顺着这种依赖去寻找的话，可能往往是陷入到另外一种误区里面。
哎，你说的这段让我想起弗洛姆的一句话，说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放到丁丁身上去看的话，他对袁东的爱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出自一种需要、
嗯、
就是他想借助爱情把他从原生家庭里面那种痛苦给拯救出来，而且他一直都是这种模式，就是他在这个感情里面他没有变化过。但是郝晨对方瑶的爱，他就是从这种幼稚的爱就是成长成一个成熟的爱，因为他在学生时代方瑶等于是他的一个救赎者，他需要他，而当他成年以后他已经不再需要方瑶对他的这种拯救了，然后他再次靠近他发现他还是爱他。就我觉得郝晨的这个感情还是让我非常感动的，非常的纯粹。
就这个关于爱或者是爱情，侯阿皮在书里也有写到说爱情这个东西太复杂了，谁知道它的本质呢？是荷尔蒙带来的怦然心动，还是像亲人般的温存扶持，是占有欲，还是自我的美好映射？就是或许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只是让人暂时忘却烦恼的一种性欲吧。他还有几个观点，就是通过不同的人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叔本华的观点，他说情人们总会像叔本华说的见猪取暖那般，就每次靠近就会被彼此的硬刺扎得很痛，然后被迫分开。有些人在分分合合之后最终还能找到感受体温，又避免被刺伤的距离，有些人掉头离去宁可孤独蜷缩忍受寒冷。就是说到这儿怎么突然有点虚无了。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对谈里面、
嗯、
他们也提到一个 观点，就是说当人和人之间产生关系以后，
嗯，
包括这本书里面丁冰和袁东，嗯，他们公主和王子生活在一起了，是一个童话一般的故事，
嗯，
但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丁冰心里面他始终是缺乏一种安全感的，就是他始终是在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有更强的这种安全感和牢固感。但是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说其实关系当中的安全感也是关系的一种敌人，
嗯，
就是你在探求的这个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破坏这个关系的一种关系。刚才姚老师说的这个，到底我们这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你到底是说要成为一个整体，还是说那我们还是有彼此保持彼此的独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关系当中很复杂的课题。书里面啊，我觉得有很多刚才张女士说的这种金句，经常读着读着好像就被扎了一下。比如这句，这句也是和杜子华有关啊。
嗯，
他说：“人呐，在着急的时候就会短视，总想着先度过这一关再说，其他的先放放，结果反而给自己制造了更恐怖的难关。”在这本书里面，它这有一个核心轨迹啊，其实就不剧透了，包括它运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哈，但是呢，最后这个警察也是有一个感叹，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个人做过的一切都会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痕迹。
其实应该总结一下书里边出现的金句，因为我在看的时候也划线了不少。
我刚刚打开那个金句的文档，一般一本书里面我们会找那种金句出来给读者，让他们提前对这个书的氛围有一个感知。我们往往就是其他的书能找到一个20句左右就已经饱和了，这本书我看了一下，最开始找到了90多句，后来压缩到最后我这个文档打开是55句。
金句小公主，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蛙皮老师他平时写案件，从这些罪案心理里面更能窥探到每个人对于命运的那种无奈，也是在各个角色里面通过这样的话语来表达每个人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当下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之所以我们觉得是金句，就是因为有所共鸣，就是因为他的文字所触达的这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它取出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它粘到一个链接里面，读者们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青青老师，
嗯，
这位作者何瓦皮老师，
嗯，
就在您看来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作者呢？
其实我跟瓦皮老师接触不是特别多，我们基本上都是线上交流的。这个书交稿当时他也在国外嘛，后来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见到过，在线上沟通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不愧是写案件分析的人，就是非常的干脆果断，每一个交流回复的都会非常的干脆利落，然后见到本人之后确实也是这样的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极简不太拖泥带水的作者。最近我们这本书也是刚刚获得了新周刊颁发的一个奖，就是刀锋图书奖的最具潜力改编奖，他在那上面也做了一个主题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本人出镜的。
我是觉得这个作者他身上有一种那种静气，就是他人在那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愧是写出这么多案件的一个作者，就是他非常的安静，而且再往前走一步是就十分冷静。我觉得不管是你跟他普通的交流，不是关于这个书啊或者是工作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会觉得他应该逻辑非常强，
对
对，他好像始终是在观察周围。
就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聊一些衍生出来的话题之外的东西，像蛙皮老师如果跟他聊天的话，他会就是围绕着那个主题或者是我们需要的那些东西的线索，
嗯，
然后给你从头到尾捋下来，他会给你一些额外的惊喜，但是都是围绕着那个东西来，他不会拖泥带水的带一些别的东西进来。
我觉得他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受外界打扰的这种理性的气质，他才能写出这么好的悬疑作品。
我最开始知道袜皮是看墨药花园这个公众号，因为它
是
这种案件公众号的主理人、
嗯、
就其实这种案件讲述类的自媒体我是看过好多个、嗯、但是为什么特别关注它呢？因为这种案件类的讲述就特别容易出那种博眼球的那种
猎奇、
嗯、
对。但是我发现袜皮每次都会把这一个案件他得到了哪些资料，哪一部分的资料是详实的，是可信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哪些是有疑点的，为什么是有疑点的，那通过这些资料的整理他又能得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他认为这种结论的可能性有多少，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就会让我觉得就看他这个我好踏实好冷静，就不会被那种煽乎起来的感觉。
嗯，
所以就很喜欢他。
对，我也是看他的那个墨药花园这个公号，基本上每次更新我都会看完，因为他每篇都很长嘛。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会汇总一下，说有一些人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观点，因为可能有一些案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或者是关于这些人他背后是怎么想的来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就会列一下，就是有一些大众的观点是什么，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什么，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这样他会留给读者自己思考的空间，而不是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就要接受。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尊重他的读者的。
嗯，而且以前我很少看大家写罪案的一些公号文，他们到最后就是猎奇，为了吸引眼球就会搞各种情节的转折，把别人的观点当成一个事实来写。但是从我读完墨药花园的文章之后，因为哪怕是编辑，我们一开始也会从他最基础的那些文章来去读，就觉得他是一个对证据的梳理就非常非常的理性，加上非常专业的心理知识，就有一种像在读心理学社会学结合的一个案件分析，会告诉你哦，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人是这样想的，告诉你人性是复杂的，他最后导向的是这样一个观点，而不是去猎奇。
我觉得和这本书的写法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是一个第二人称视角，这个在就是虚构类作品小说里面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的、
嗯、
一般来说就是第一人称视角或者第三人称视角，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尤其是用到这样的一部悬疑小说里面，我就有一个感觉，因为第二人称视角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物其实上来都是他都是你，比如说这篇是试点人物是丁丁，然后上面说你如何如何、
嗯、
就让我有一种每一个角色他其实都是一个被审视的视角，这种视角又是用一种很克制很冷静的语气在陈述他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然后或者是他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格外惊悚。
我有两个体验，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人称的这种写法。就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一会儿我觉得我是上帝视角，就是我在冷眼旁观着这些所有的人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虚构的，我就是在看你们表演。另外也会有那种观众视角，就是他都会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像警察这一条线，他不是只有一个警察，他是有向义和他的同事们，大概得有个四五个人，就每个人好像都会出现，他们一起讨论案件啊，就非常像我们看的那种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就是悬疑片，
也很像剧本杀。
哦，因为我自己不玩剧本杀，所以我就没太有那种体验，就是我们经常看那个破案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案件，他们回到办公室在开会讨论这样子的，我好像在看一部剧，就在看演员们的表演，我其实眼前都会有那些画面，就是包括他们的办公室的样子，就经常像影视剧里呈现出来的那些样子，眼前都会有这种画面，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角色出现的时候，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会在脑海中有一些想象。 我之前其实是没太读过类似形式的，这两种体验交叉还挺新奇的。
嗯，哎，在这里我还想推荐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的一本书，就是日本的作家凑佳苗他的一本书叫《告白》，他也已经拍成了电影。因为那个故事就是一个老师，他的女儿溺亡了，然后他知道那个凶手是他的两个学生，因为受到那个少年法的庇护呢，他们得不到任何惩戒，这个老师就是辞去了工作，并且在辞去工作的那一天跟全班的同学告诉他的复仇计划，就是他在每个人的牛奶里面都混入了那个艾滋病毒，制造了一种特别恐慌的情绪。他里面人物的描述呢是第一视角的叙述，他就是比如说学生 A 学生 B， 就是我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我是学生 A， 我告诉他，我来讲述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同一件事情通过不同的人的视角讲出来，最后大家知道这个复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在《易碎品》这本书里面呢，它也是人物切换，不过是以第二人称的叙述。我觉得跟第一人称相比而言，就是第一人称在《告白》里面，你会在每一章里面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主角，我是学生 A， 我是学生 B， 我是受害者，然后我是那个老师，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感觉对自己进行一个拷问，所以那个叫告白。但是如果是第二人称的时候，就像刚刚张女士说的，它就像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它不是你自己在灵魂拷问，而是有一个无形存在的人在盯着你，看着你，在拷问你，就会更加加重这种悬疑感，也在不断的切换。
对，而且他选择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现了这个第二人称的视角，就比如说他最开始出现的就是一个初中生嘛，他是发现尸体的人、故事进行下去很长时间了就没有这个人的事儿了，我当时觉得蛮奇怪的，都说哎，这个人给他一个视角是干嘛的，他也没啥事儿，他不就是个报案人吗？他后面还会出现的，最后我发现每一个出现的人他都是有用的，他都不是平白安排在这里的。
这种写法其实还挺有难度的，就是这本小说里边人物非常多，关系又很复杂，稍微一不注意就可能会有漏洞，或者是会有填不上的坑，但是作者他很有经验，然后逻辑又非常清晰，让我们看到的每个人物形象都是立体和丰满的，他们前边出现的都是给后边做铺垫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双刃剑，当然作为一本小说读的话它的可读性非常强，这本书非常易读啊，我真的是一天一口气就读完了，而且是你不想停下来就想把它给读完。但是反过来看呢，就是因为这种高度的设计，就它会有一丝丝让你觉得读完以后会觉得有设计感在里面
啊，
就会有一种哎，其实那怎么就都这么巧呢，会有一点这个感觉。其实这个也是这种类型文学就是一个悖论比较难突破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想吸引人，其实如果是说整个事情我们来把它按时间线正着梳理的话，它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它的写法让你觉得引人入胜，就是因为它这种倒叙插叙各种人物的视角去拼凑和还原整个事情，就像玩拼图一样，你非常想把这个拼图完成，但是读完之后你会有一点点，就是为什么说类型文学它可能和这种纯文学之间啊，就是它有一点点的这种代际，就是你读完之后又会觉得好像被作者设计进去了，就是它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好像又隔了一层。虽然说就是你会在每个人物或者说他们的故事片段里面，像青青老师说的，你会和很多的社会事件好像会联系起来去看去想，但作为一个整个的故事其实确实是有一种设计感在里面。这个设计感我觉得不是说不好的意思，而是说它过于精巧的东西它往往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失真，所以这个是我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点感受之一吧。另外就是从悬念的设计来说， 这本书为什么我就说我不把它当推理小说来读，因为推理小说尤其是本格推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原则。就是这里面如果说很多都是建立在一种巧合之上，那它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最根基的一个基石。比如说刚才张女士也说到，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那个藏宝游戏。
嗯，对，
他虽然是交代了说这个藏宝游戏呢是丁丁，因为他是留学生，所以他在国外的时候这个很流行。因为这个藏宝游戏我也查了一下，它确实是欧美比较流行的一种游戏，
嗯，
有点像野外寻宝啊，就是大家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对，大家都守一套规则，像要是说的就像魔法世界一样啊，我们都守一套规则，把东西就藏在那些藏宝点里面，还可以再留下线索，然后去和前一个人或者后一个人，你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你留下宝藏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游戏呢，它确实是在欧美比较流行哈。那他把这个游戏带回到，因为故事是发生在国内，
嗯，
啊，那虽然有交代说他去网上查了，说发现哎，他生活的城市呢也有人来玩，是一个国外的游戏爱好者给带过来的，
嗯，
但是他的这个基础就非常薄弱。因为这个藏宝游戏在故事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交代，就它还很重要，就它其实甚至是在整个人物命运走向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
线索，
对，很重要的一个线索，甚至是对人物的他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有点像你把一座大厦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地基上，所以这个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和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就是我们更熟悉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哈，可能稍微有一丝丝抽离，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瑕不掩瑜了，大家就把它当一个故事来读的话是 OK 的，
嗯，我记得好像有读者提问过这个问题，就关于藏宝游戏，就是今年年初作者有在上海做过一场读者的见面会，我当时串场主持了这场活动，所以当时现场有读者好像提问过，我现在印象不太深了，就关于这个藏宝游戏，作者说他确实是国外的一个游戏，但是他自己本人确实在国内好像也可能是为了写这本书，或者是说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就是知道这个国外的游戏，他在国内好像查了一下确实是有的，就是跟书里写的差不多，有什么游戏爱好者带到国内，但是也是几年前的事情，说最近他就不太了解这个藏宝游戏了。
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当一个设定来看就好了。
哦，我也是觉得好像在这本书里吧，有点像我看脱口秀或者是看小品，咱们就是在那个电视上看这些表演，如果他们没有在比如说几秒钟有一个反转或者有一个包袱，好像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引起这个观众的这种兴奋点去一直关注到他们，可能是这本书好像也会给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不停的在设置高潮点或者是在设置反转吸引你一直读下去，可能对于读者来说这种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我可以一口气读完，但是读完之后再仔细想一想，确实是有像猫老师说的这种，我始终觉得就是一本好的文学作品其实是要让读者能看完之后合上书也能有反思和共鸣的，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可能我还是就是会跟着他的那个故事始终是这样走下去的，好像自己想的会少一些。
对，所以这本书就像它的名字这个易碎品，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最后你可能还是会回到这个书的名字，就发现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努力想去维持的那种自己的体面的生活，
嗯，
都是易碎的。这本书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如果说用一个翻译界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信达雅，
评价这么高吗？
是，你看他首先这本书的封面呢，它是
两个白天鹅，
对，它是这种雕塑作品，
嗯，
但是呢， 这个有意识听友就碎掉了。这个其实是书里面的一个情节，是丁冰的母亲，他们家里面有这个白天鹅雕像，然后它就是摔碎了。但是你又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写意的天鹅，就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那个雕塑。它里面破碎的地方呢，它其实是有血迹的，又是扣了这本书它其实是有悬疑然后有这种凶案的成分。而且它整个这本书的色调，就封面的色调，然后这种暗黑色上面有一点那种暗红色的交织，悬疑感扑面而来。那天杨老师在书市拿到这本书，我是看了一眼封面，我就觉得哎，这个封面设计的好。
你没有发现易碎品那三个字还有点斑驳，就是看上去不那么清晰。
刚刚猫老师说那个血迹的时候突然好开心，就是那个碎掉的脖子上面还有一点点血，因为光这个血迹我们调了四天，就是我们
见到什么位置需要调整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一开始血迹特别多，断了的那个脖子上有，在地面上也有，另一个见了那个白天鹅一身的血。当时我们的那个领导他就觉得，你不觉得这个很恐怖吗？他说他虽然是一个悬疑作品，但是你要给大家制造氛围感，而不是要制造恐慌。然后我就找那个设计商量，我们一起商量要怎么改。他说擦一点再擦一点，就是每天在擦血。就是
我怎么觉得你们在处理凶案现场，
就
有点像总局的审核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稿的话，然后我就已经算了不说了，
所以觉得是另一家的风格。
我好像知道你，
我好像也知道了。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领导也是一个女生，她就说你不能弄得太恐怖。就这个血当时我调的还有一点意见，我心想说怎么事儿那么多，结果调完之后确实感觉很清爽，悬疑感也来了。其实这个稿子这一版的图它都不是第一稿，我们挑到这一版图的时候前面大概已经做了13-14版了。因为最开始定义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的心理描写成分比较重嘛，就定位成一个就是跟女性相关的，所以我又刻板印象了，我做了很多的花儿。那个花儿呢怎么做，它顶多就是花上滴血，因为墨药花园墨药本身也是一种花儿嘛，所以它之前的案件的几本都是以花儿为主题的，到这一本就花儿越做越丑越做越土，就是跳来跳去就那些我自己都看不过去，我就把它变成了，因为它易碎嘛，我觉得冰也是易碎的，做了好几版就是那种全都破碎掉的冰。但是呢它很安静，就没有了悬疑感，它是很破碎，它就像破碎掉的一个美丽的东西，它没有悬疑感，然后也没有力量感。最后作者也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因为这本书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电视剧和影视，就是这个都是在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的在操作当中
进行中的。
对，然后呢里面就有天鹅，但是那个天鹅呢它又是一只，它特别的碎，就是怎么讲呢，特别的透明，就很有一种破碎感。我觉得那力量感不应该这么弱吧。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插曲，是因为中间也换了好几版的设计师，就是封面还蛮坎坷的。
一本书的诞生如此坎坷，
对，
光封面就这么坎坷。
这个应该是做到12版还是13版的图了。然后呢我的设计师就去找，他说那既然照着天鹅的意象找，结果他给我找来了黑天鹅蛋糕上的天鹅。我们去买图的时候那个人说图片版权方说这不行哦，他们是不能商用的，因为是蛋糕上的天鹅。所以后面就是几经坎坷才找到了这两只天鹅，而且还是碎掉的。
你刚才说到冰，就是这个封面上的天鹅确实是有一种冰的质感。而且冰又是丁冰的名字。对，然后他自己又做这个陶瓷制品。就确实是从封面能传达很多这种作品的信息。
好开心呢。
包括这个天鹅的嘴，它的那个设计其实也是
感觉非常的尖锐。
对，其实也是有一种这个关系里面会伤人的那种隐喻在里面。真的这本书啊，我真是建议就是大家不光要读里面的文字啊，这个封面也值得欣赏一下。这期节目姚老师也为我们这期节目设计了封面。
哦，真的吗？
对，一会儿可以请两位老师
看
一下。
一下
对。那我就好奇，就是 这个封面都如此坎坷啊。当然我是非常感谢啊，这其实能看出来编辑老师就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心血啊，所以最后的这个效果是值得的。那这个一本书的诞生，这个封面只是最外面的这一层嘛，
嗯，
那最后到下印厂到我们读者手里，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曲折的有趣的故事吗？
可能最曲折的是封面，还有一个是我的内心戏，就是刚刚说到我本身很恐惧，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嘛，一开始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我就是不停的在朋友家待着，让我的朋友陪着我看稿子，就这件，然后当时又是疫情，我真的在家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在家里看过稿子，在湖边看过稿子，就是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有人的地方看稿子，
就有点像我听那个悬疑推理播客一样，我从来不敢晚上听，都是在白天听。
对，
你是不是找了一个胆子很大的朋友陪你？
我那个朋友他是经常看悬疑的，我每次看完之后我就会跟他说一下，说别怕别怕，这个在社会里面有哪些对应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吃一顿美食，然后来抚慰一下我自己的内心。其实一开始也有一点拖，还有一个不算有趣吧，算是编辑生涯里面一个迈进，就是以前没有做过人物关系这么复杂的书，就虽然有的书里面它人物很多，但是不需要你梳理出来，但这本书如果人物关系我不做梳理，读者可能看起来更跳。
嗯，我画了一个图。
对，张女士她为了做这期节目画了一个巨大的人物关系图，当时在想要不要做一个人物地图出来，但是一想做人物地图它又有点剧透了。
嗯，
剧透那就没意思了，虽然它是图书的一个周边产品吧，我就放弃掉了，就直接把每一个人出现的那个地方就会在书的右侧放一下人的名字。
这个设计特别好，就是它很好的帮助了我去对应我现在看到谁的视角了，因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会懵，然后我就前后翻一下。
对，因为我自己就会忘，然后一开始又是拿着那个 Word 的稿子，我就标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当时跟设计师讨论了半天，是放左边还是放右边，本来是左右都放的，后来就觉得可能重复元素太多了，就只放在右边。它整体比较坎坷，但是最终刚刚听到猫老师的评价，尤其是封面特别特别的开心。
对，这个右上角有试点人物的名字这个小标签，当时也是觉得就设计的非常用心，就是确实特别体贴我们这些读者。我们今天很开心啊，我发现这本书是女作者的书，书里面的大部分重点的角色其实也是女性，
嗯，
然后我们今天又是四个女生了，然后在这里面然后聊了一下午，
女生局，
对，很开心。两位老师来都来了，然后能不能从你们的视角，因为也是读书的播客的主播，然后也是编辑老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推荐几本书，不管是你们现在正在读的喜欢的，或者是编辑老师有这个自己在编辑的这些书，然后能给我们做一个推荐。
那我先来说吧，因为刚刚有提到日本作家的告白，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针对本台的听众朋友们的喜好，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读，可能大家也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它涉及到的话题也是非常的社会性，就比如说以暴制暴啊，原生家庭啊，校园霸凌啊，这本书是我非常想推荐的。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做完的书，也是前两年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者，一个99年的小伙子写的书，但是他的那个书写的就非常的凶，这本书的名字叫《踏心似虎》，
我台推荐过
啊，推荐过是吗？刚刚我也提到人的动物性嘛，这个作者他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对社会问题的观察非常非常的犀利，他的作品可以当成一种社会小说，也可以当成一种推理小说吧，因为它是很短篇的那种文章，它会把人性和动物性的激烈交锋写得非常非常的扣人心弦，我读完之后有一种就是整个身体被打通了的感觉。然后我当时一个非常资深的编辑前辈也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写得这么凶的一本书了，它主要是最后落脚点还是讲人性的善与恶，它一共是7个短篇故事，这个书想推荐给大家，然后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赠书环节，然后怎么我们可以提供几本书来给读者，
都可以，两个都可以。
那太好了，
嗯
啊。所以这期呢也请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啊多多发言啊，我们会在评论区里面给大家抽取啊这个青青老师赠送的书。
那既然今天青青来了，我跟青青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编辑，做过很多很不错的书，刚聊的这本他心似乎我才曾经就推荐过，还推荐过青青编辑的另外一本书，是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刘佳教授写的一本关于爱的心理学通识，叫《我和我们》。这两本都是我们之前播客推荐过的，但是今天我其实想推荐另外一本长篇小说，也是青青编辑的，是一个医疗题材的小说，叫《有救》。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有很多年急诊工作经验的医生，他之前在知乎上有写过专栏，这个专栏也有非常多的关注。这本书的故事呢，就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城市的第一人民医院里，几位主人公也都是急诊科的医生，会有抢救病人的这种紧张的气氛，也有医生自己真实的生活，包括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还会有不同代际医生之间的交锋和互相的关照。我觉得写的挺精彩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很多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嘛，经常也会被观众说不真实啊，或者是编剧不了解医院啊，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本身是广东的一家省级医院的医生，所以读者对这本书的很多评价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很真实，而且就是一直会有一些医患关系在网上会被我们看到吗，就这本书里其实是从医生的角度去描写医生，他能够很真实的写出医生会面临的一些困境，让我们其实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他们，那我们再去医院和医生面对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很有效的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精彩，就像在看剧一样，因为最近好像大家的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我们非常希望自己也有救，
反正各种什么变异的病毒啊也挺让人恐慌的，我自己也是刚刚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感冒刚刚好，像青青也是现在还是拖着病体来录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所以我其实很真心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在面对医生的时候都能从医生那里听到一句话，就是没事儿，有救，
最美好的祝愿。
嗯，
哎，那我还是要向我们的听友朋友安利一下，就是张女士的播客，就是即兴沉默真的是一档非常好的读书播客啊，大家喜欢读书的朋友啊就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虽然我们比银杏树下做的稍微那么早一丢丢，但是银杏树下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了，比我们做的更好，我也是每期都会听。
谢谢谢谢，感谢读书和播客能让我们相遇吧。
嗯，是的。
其实我是想到这本书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易碎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后作者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就当然他也是借用一个人物的口啊，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个底，所以我就不过多剧透，但这句话我觉得是有力量的。他说，并不是碎了就失去价值，我们可以带着秘密生活，可以带着裂痕生活，他们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这个作者我觉得是借用这个人物的口，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慰和鼓励。他说，你一定也可以找回那样的记忆碎片，用它们来代替那些噩梦，几乎看不出裂痕。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坦荡的人。
对，今天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了一本何桦皮老师的新书《易碎品》。如果您也喜欢我们这一期的银杏树下，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交流哈。你读悬疑小说或者是对何桦皮老师的作品的一些了解哈，我们都希望能够做更进一步的交流啊，而且评论区会抽奖哦。 好的，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